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的是心门流通分，有五品经，第一就是法师品，法师品第十，经文在第二三领耶，二三领耶，法师品有两段文，各有长文句诵，第一是叹眉能持法人，就是第一段的长文句诵，已经讲过，就是经文到药王金告炉，我所说诸经，而于此经中法华最第一，这是第一段。现在接下去讲第二段的长文重诵，这个第二段科判叫做叹眉所持之法，即是通经方轨。因为这一段文里面有两种意义，第一段是赞叹这个所持之法，就是指的法华经，指这个法华经的殊胜微妙，所以叹眉。那么一切学佛的行菩萨道的人应当要受持这个法华经，就是前面五种法师，那么所以叫做叹眉所持之法，就赞叹法华经的殊胜，并即开示通经方轨。通就是弘扬流通，弘传流通法华经的方法，轨啊，轨就是好像火车的轨道啊，有这个轨道可以遵循，根据这个方法才能够做弘扬法华经的工作，所以叫做是通通经的方轨。那么经文有长文有句诵，那么就是按照这个文题分两段，第一长文，第二重诵。第一段的长文根据它两种意义就分两段，第一叹经法，第二是方轨。先赞叹这一部经殊胜的妙法，那么有五段文，第一越法叹，第二越人叹，第三越畜叹，第四越因叹，第五越果叹，有这五段文。现在先讲第一越法叹，越佛所说的法来赞叹这部经的微妙。经文将近五行，看着经文，尔时佛福告药王菩萨摩诃萨，这一句话是结集法华经的人加上去的，要连接前后文呢、啊。那么就说尔时，就是前面第一段文说完，说到法华最低一这个文字说完，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又在对药王菩萨说下面的话，所以叫做福告，福就是在的意思，前面已经说过一段了，还有意思要讲，所以叫做福，再告知药王菩萨说，药王菩萨是一位大菩萨，所以叫做摩诃萨，摩诃萨就是摩诃菩提萨多，就是摩诃就是大，就是大菩萨。那么佛对药王菩萨说，我所说经典，以下就是佛对药王说的话了，我释迦牟尼佛自称说，我释迦出现这个世间41年来所说的经典，41年到了法华之前所说的经已经很多了，无量千万亿，说佛说的经是多的数目， 那么四十几年怎么能够讲到无量千万亿呢？看看华严经就可以知道，假如你懂得华严的教理，就能知道佛说的经之多。那么一中解无量，无量中解一，一法阐扬无量法，那么一句话一个字都能发扬无量无边的道理，何况四十一年呢？那么四十一年所说的法，那数量还能算得出来吗？所以大概的说无量千万亿那么多。横说、竖说、沉说、沙说，无量无边，所以叫做无量千万亿啊。那么总合起来，在这一段四十一年来所说的法，一直到将来佛入灭啊，已说就是般若之前，听过四教仪应当就知道，大概释迦牟尼佛在世间说法的阶段，可能有华严、阿含、方等、般若四十的教典，已经说过的般若之前，华严、阿含，这些经典，华严是圆顿教法，阿含是藏教的声闻法，方等是四教并谈，那么所有的大乘经典，那么除掉般若、华严、法华涅槃之外，通通收归方等。般若部的经多得不得了，玄奘三藏所翻译的大般若经有600卷之多，中文的大般若600卷，那么是整个中文藏经当中文字最多、卷数最多的，就是大般若经600卷。那么般若之前已经说过的经，那叫做已说，就是已经说过了，般若之前的经已经说过。经说现在在灵山会上所说的，但是这个不是指这个法华经，指什么呢？记得吗？续品里面的无量义经，续品里面发起续佛说无量义经那么无量义经是跟法华同一会在灵山会上说的。要说法华之前先说无量义经，所以无量义经是经说经，这一次在灵山会上还没讲法华经之前刚刚说过的无量义经，那是一中说无量是经说。当说，当时当来，法华以后，法华说完以后，以后要说的，那么等到佛入灭以后都可以知道了，就是指的涅槃经，大波涅槃经，声闻法里面的佛遗教经，佛垂涅槃，略说教界经，这都是临江涅槃的时候说的。所以这个当说呀，是指法华以后要入灭之前所说的大波涅槃经是当说而你其中此法华经最为难信难解，而你其中就指前面已说、经说、当说的所有经典之中从成佛以后说华严，一直到现在灵山会上说法华，将来还要说般若说涅槃那么这些已说、经说、当说的所有49年说法当中在这其中，这一部法华经、妙法莲华经最为难以使人深信、最难了解的一部经，显示这一部法华经是至为深奥、最为微妙，在一代十教里没有一部经典能够跟法华比得上的。原因在哪里呢？简单说，法华会上的会三归一开权显实，经门里面的会三归一开权显实这个话 41年来不曾说过的，无量易经之前都还不曾说过，那么现在刚刚才说，那么一般人从来没听过啊，听得这么稀奇的话啊，很不容易接收，难信啊，深奥的情况很难了解，所以难解。在当时涅槃还没有说，是没有办法比较了。现在佛已经入灭2000几百年，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佛入灭以后就可以看得出来，涅槃经比起法华经来要好懂得多了。所以天台家的教法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法华好像打仗战争的时候打仗的对敌的破大阵，就是先锋啊，先锋破大阵那是最困难的啊，那要有一人一万人敌的功夫啊才能够破敌。所以法华好像先锋堆啊，先破大定大阵啊，41年来不曾说过的法现在才说，这是最难信最难解。到了涅槃徽章啊，那叫做收禅党，残余的余党啊容易收拾了啊，大阵已破啊，大敌已经消灭，剩下零零碎碎的敌人的余党啊，要收拾他不难了。所以涅槃如收残党，收拾敌人残余的啊那个余党，要收拾不难了。所以呀、涅槃以法位来说，虽然是跟法华是同一位无上提佛，但是这个道理在法华已经说过了，大阵已破啊。到了涅槃会上啊，那么就是剩下还不了解权势之理，还不明白净本之门，那么到了涅槃会上重复再说而已呀、比起法华来要容易了解的多了。所以这一代实教中通通把它比较起来，就是法华经最为难信最为难解啊。为什么说法华经是难信难解呢？接下去再加一说明说，药王，此经是诸佛密要之章。佛对药王菩萨说，这一部法华经你应当要知道，这是诸佛的秘密，诸佛的要点，含藏了无量无边的一切佛法通通在里面。密隐而不说叫做密，隐藏起来，41年来啊，隐藏在佛的真如自信的妙心之中啊，没有说出来，隐藏起来没有说叫做密，不是不说，而是众生根性还没到啊，因缘还没熟，不能说，不能显露的说。所以41年都隐藏起来不曾说，今天才说，所以叫做密。一代实教法华为统收一切全实教法汇归一时，所以法华最为最重要，要是总一切法，总一切法就叫做要啊，这是最重要，因为法华经总一切法啊，所以叫做要。而法华经里面含藏一代实教的妙义啊，前面40的教理经过法华开显之后啊，通通都是一时之教啊，没有法华的开显，前面40教不能究竟缘。那么因此之故啊，法华是含藏一代实教乃至10方3世一切佛法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叫做藏，含藏了好多好多的佛法在里面啊。所以按照古的说，法华经不止这么7卷而已啊， 那在《法华玄义》里面，智者大师当时曾说过，他说这个《法华经》如果是要整个把它翻译出来呀，可以把它排成八里路那么长，就像古代的那个卷，一卷一卷的那个纸卷的那一种卷呢、假如把《法华经》整个都排下来的话，可以顺序排过八里路，八里路那么长那么多，那么显示《法华经》是无穷无尽、无量无边。那么因为它里面就含藏了无量无边的教理在里面了，所以叫做是诸佛密要之章。不但是释迦牟尼佛以此为密要，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出现世间说法利人，目标最后都是说法华经。法华说了，有的在净土说法呀，就不说涅槃入灭了啊。那么有些是说涅槃以后才入灭，但是法华是必定要说的。那么因此之故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以法华为密要之章，过去现在诸佛如此，未来一切诸佛也是如此，所以叫做诸佛密要之章。不止释迦牟尼佛以法华为密要之章，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以法华为密要之章。那么对于弘法方面的方法来说，不可分布妄舍于人。这个法华经这么深奥，对于佛法没有得到真正了解的人，您跟他说他没有办法接受，他不相信不了解，反而生起诽谤，让他造下这个谤法之业，那就不是办法了，成为反效果。所以不可随便分布啊，那么就是要有这种大圣善根的人呢，才可以对他说。如果没有这个大圣善根的人，你对他说明，那么分布法华经，分是分别说明呢，布是周遍弘扬啊。那么如果太随便的把它弘扬出去的话，恐怕有些不了解法华的道理之人呢，那么因此谤法而造了罪业。所以不要随便妄舍于人，妄就是随便的不选择，没有加以选择，不知道对方这个听众的根性那么你随便就把法华传授给他，于就给了随便把法华传授给这个对法华没有信根没有大圣善根的人，那么这样子使他造业啊，不是办法，所以不能随便传授那么因为这一部法华经是诸佛世尊自所首敷，因为这是诸法实相的究竟妙理，开示悟入佛之之间，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要首敷这一部经所以为诸佛世尊自所首敷。为什么要首敷这一部经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一代时教就可以知道，从昔以来未曾显说，昔不是指久远，只指释迦牟尼佛当时从佛三十岁成佛那个时候算起，一直到法华会上经过41年这一段时间就叫做从昔以来未曾显说。41年不曾显明说过法华经的道理，不曾公开对众宣布说会三皈依开权显示，不曾公开宣布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人能够成佛。下面这一句未曾显说的这个显字要特别注意啊，显说就是公开宣布，现在像现在在法华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一样，这公开宣布，这叫做显说。所以法华经是显露，显露教决定教，它不是秘密不定，不是显露不定，所以它是显露的教法，公开宣布，人人都要知道。那么这句话说明41年来不曾显说啊，那就说明41年来虽然不曾显说，而是曾密说过，密跟显是相对呀、这个未曾显说这句话你必定要懂得， 那就是显示未曾显说，就是没有公开，但是41年来是曾密说过的，秘密的说。怎么秘密的说呢？41年来如果有可以开权显实的根基，可以会三皈依的根基，可以指示他成佛的根基，那么佛就对他说，只对他说，别人不懂啊，别人没有办法了解佛说的话，那么只使这个大圣菩萨能够体悟到法华的道理，这是密说，密不是佛不愿意给众生说，而是众生的因缘没成熟啊，不能对他说。这好像大学的课程啊，不能跟幼稚园说的情况一样，因为这些儿子还没长大，他还在幼稚园念书啊，他还在学唱歌，还在学跳舞啊，那么连这个波波摩佛也还没念好，那么你就跟他说大学的理论呢、啊、他怎么能够接受啊？不是不跟他说，是因为他还没长大啊。那么41年来因为众生根基还没有成熟啊，所以不能公开说，没有公开说，但是不是没有密说，有这种根基就对他密说。佛是应机说法，他纵然对一位菩萨密说开权显实之理，说诸法实相之理，开示无漏，使他证入佛之之间，可是别人呐、啊，如聋若哑呀，好像聋子耳朵聋了听不到的一样啊、那么也见不到佛当时说法的这个真实情况啊、也就没有办法赞叹，好像哑巴。那么因此之故啊，未曾显说就说明已曾密说啊，这个要会看，不会看就不了解这个道理，这里面就含有这个啊，所谓秘密不定啊，显露不定，秘密不定，这里面就有秘密不定教，有天台的化仪四教里面的秘密不定教。那么因为这个法华经从来不曾显说过所以诸佛自所首佛因为没有到根基成熟是不能说的没有到他的众生的小学毕业、中学毕业、高中毕业以后啊，不能让他考试大学的，因为他这个根本就还没长大，所以不能为他说，这是比方。那么41年来不曾显说，就是一般的根基都还没成熟，部分小小部分成熟的秘密为他说，所以叫做未曾显说。为什么不可以随便分布而忘所于人呢？下面加以解释说，而此经者如来现在有多愿集狂灭度后，而这部法华经啊，此经就指的法华经，这部法华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当时说法华经啊，尚且有一部分小圣根性的人听到他不了解啊，升起一种埋怨的心情啊，为什么说这个话呢，我都不懂啊啊。那么有的看到大菩萨受记，他生嫉妒心啊啊。那么佛在世尚且有这类众生，何况是佛灭度后，更不能随便分布了。为什么说佛在世的时候就有多愿集呢？前面不是说有5000退洗吗？啊，方便品的开头正要开始说法华经的时候，要广说的时候，就有5000四众退洗，那就是愿集之中啊。啊，他的法华的根性还没成熟，那么只好让他退洗了。啊，佛在世尚且如此，佛灭度后就不用说了。啊，这何况佛灭度之后，佛灭度之后对法华经不生信心，甚至加以诽谤的人大有人在啊，这没有什么奇观啊，不见得稀奇。所以到了尤其现在末法时代啊，那么如果在哪里提倡原始佛教啊，提倡声闻法的人，他站在声闻的立场，他对于法华经他绝对不能接受，他不会相信啊。那么这种人你跟他说有用吗？ 不但说使他得不到利益，反而使他升起诽谤心，只有反效果，没有正面的。这就是第一段，越法叹，赞叹这部法华经的殊胜。那么这个道理就是从前面的最后一首句诵来的，药王经告如，我所说诸经而于此经中法华最第一。这一段文也可以当作这四句句诵的注解，把它看作这个句诵的注解。我所说诸经为什么说法华经最第一，你看这一段文就可以了解了，不必再细说。这是越法叹。第二，越忍叹，就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法华经的人，又如何殊胜呢？下面有三行多的文字啊，赞叹这个受持法华经的人。药王，当知如来灭后，其能书持读诵供养为他人说者，如来这位以衣服之。佛在对药王菩萨说，赞叹这个受持法华经的人的功德。药王啊，你应当要知道啊，你应当爱怎样哦，我讲你也要听啊，哦，那你应当要知道，哎，如来灭后，佛在世的不用说了，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将来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世间上不管是在正法相法一直到末法，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还在世间的那段时间，如果有人能够书写法华经，受持法华经，读法华经，诵法华经，对法华经恭敬供养，那么这些修行法前面都说过了啊，为他人说就是讲说解说，懂得法华经的道理，那么就为其他的人，一切人无论多少大小啊，那么跟他们说明这个法华经的道理，为他人说则。这些依法修法华经的法门的人呢，如来这位以衣服之，佛用衣来服庇他，这是一种比方。受持读诵法华经的人呢，经常啊都在佛的法衣之下服备啊，就是时时得到佛的加倍，时时蒙佛的扶持。那么因为他已经做如来衣，如来衣后边有所说明，那么这五种法师就是已经做如来衣，所以佛时时用他的衣来扶他，那么就是柔佛忍肉衣，那么这个人能够如法修行啊，将来就能成就他的大慈悲心啊，忍辱波罗蜜成就啊，入法空中。这只是举一种来说明而已啊。又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复念，这是指当时，纵然在现在末法时代，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那么如果有修持法华经的人，那么他方诸佛现在在他方世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方世界的诸佛，现在佛都会扶持这个修法华法门的人，复念这个法修法的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复念，跟弥陀经所说的道理相同啊。依法华经修行的人为诸佛所复念啊，为什么他为诸佛之所复念呢？世人由大信力及自愿力诸善根力，世人持这个书写受持读诵供养为他人说法华经的这些人，就是五种法师啊，他由大信力，信心啦，学佛信为第一呀，学佛有四个阶段，信、解、行、证， 先升起信心，对佛法升起信心，进一步求对佛法的了解，了解之后依法修行，修行就能正果，信解行都是因，最后会成就出世间的圣果，就是信解行正，就是正果。这是学佛的次序，第一步就是信，所以五根五力，信根信力为第一，七圣才也是信才为第一，那么大智度论里面说，佛法大海呀，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佛法深广犹如大海，有信心才能进入佛法的大海，有智慧才能度过佛法的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信如手，到了宝山才能取宝，来到佛法的宝山，由信手啊才能取到佛法的宝，这信最重要啊。华严经里面说，信为道源功德母，信心是众道之源，功德之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所以信为第一，信最重要。而这个人有大信力，什么叫做大信力啊？他已经具备原教的四不坏性，原教的四不坏性，四不坏性就是四种信心绝对不会被任何环境所阻碍所破坏，那就是对佛宝的绝对信心，对法的绝对信心，对三宝的绝对信心，佛法生三宝的信心绝对深信不会摇动，这是三种。对佛所制的戒法的绝对信心，佛法僧戒，这个叫做四不坏性。三宝加上戒又绝对的信心，那就叫做四不坏性。而现在这个四不坏性是原教的四不坏性，所以叫做大信力，大乘佛法里面周遍无碍的原教的信心，显示这个人已经从这个所谓无品位乃至六根行经迈进，慢慢趋向于初住所以这个人呢有大信力，有原教四不坏性之力，所以叫做大信力，他的信心超过藏通别三教的信心，所以叫做原的大信力。即志愿力，志是志气志向，学佛有他的目标，目标就是他的志向，所以因此他有发愿，学佛必定有愿。那么愿有通愿别愿，通愿就是平常所说的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他对于这个四弘誓愿有坚定的志向，决定要这样做那么他的这个愿呢，是原教的四弘誓愿，最殊胜的原教四弘誓愿，所以叫做志愿力。这个志愿力就是前面的大字连贯下来的大志愿力，就原教的四弘誓愿诸善根力，善根善总指示出世间一切善法，都能如法修行，让它升起根而发生力量，所以叫做善根为重，出世间法的一切出世间法的总根本，所以叫做根而这个有根，根深蒂固，然后才能发生力量，好像无根无力根正长之后成力，所以它具备这个力量，大善根力那么善根不止一种六度万恨，所以叫做诸善根。那么它具备这些条件呢，所以为诸佛之所护念。还有具备四不坏性，信什么？信理呀，信三宝四谛之理信究竟全实之理，信诸法实相之理，信理就能体证法身德，信由此信理具备法身德 愿有愿必定起行，有愿必定要修行啊。如果愿不修行，变成空愿。所以古德说：“于行山填愿海，愿力深广，犹如大海。”用修行的山把它搬来填满愿海，以行山填愿海，用修行啊，修行比方好像大山，大山的土壤把它搬下来填满愿海，以修行的行山填满愿海，那么这个愿必定要起行，由修行就能得解脱，所以自愿力就是解脱的，解脱的。诸善根力，怎么样子才会有善根呢？必定要有般若的智慧，有了般若智慧呀、啊，才能啊发生种种善根，生种种种善根。所以诸善根力就是能够成就善根坚固的最大的力量啊，就是般若。啊、那么由此成就般若的，由般若而帮助这个智愿，使他修行能够成就解脱圆满，所以诸善根力就能成就般若的，成就般若的啊。那么这样子，自这三句话里面就包含法身、般若、解脱的三德啊。那么因此他能成就这些功德，所以为诸佛之所护念。当知世人与如来共属，这为如来手摸其头。应当要知道，这五种法师，这个人有受持读诵《法华经》、弘扬《法华经》的人，他经常跟如来共一个地方同住，而且同属啊。同俗就是晚上都是跟住在跟如来在一起过夜了，这就是富大士所说的夜夜报佛名啊，朝朝凡共起。哎，大家都是夜夜报佛名，可是自己还不认识佛呢。哎，那么这些如果他不懂佛法的众生，你跟他说，哎，你昨天晚上跟佛一起睡呢，他会莫名其妙的吓了一跳，而且我自己啊，哪里还有谁啊？嗯，他不知道他的五蕴三中有真佛呀，无奈人人不自知啊。我们这个身受想行识的这个身心，五蕴身心里面就有真如自性啊，不变而能随缘，随缘又能不变的这个真如自性，就是本有的佛，一切众生本有的清净的自性。真如自性指真心，那就是佛。可是你时时跟他在一起啊，可是你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啊、夜夜报佛名，朝朝凡共齐，可是你根本就不相识啊、多可怜啊！我们经常跟佛在一起还不知道啊、那么这个人他能够如法修行法门的，就是经常跟如来共熟啊，他夜夜报佛名。啊、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呐、啊，时时不忘诸法实相，时时能够弃悟诸法实相，时时都在开示悟入佛之之间，这就是与如来共属啊啊！那么如来就是大觉者，佛者觉也啊。印度话佛陀耶翻成中国话就是觉者，究竟觉悟之人，自觉觉他觉心圆满啊。那么由本觉起此觉，由此觉修行到了成就究竟觉，究竟觉悟之人就是如来，就是佛。那么时时与如来共说，就说明他已经能够觉悟啊，时时体悟诸法实相。这个人离这个开示悟入佛之间的路已经不远了，就在眼前啊、所以与如来共说。那么这个人也得到佛时时替他摸头啊，手摸其头啊，摸顶啊，摸顶。佛为这个弟子们摸顶什么意思啊？第一种是安慰，如果他有什么措施或者是有什么啊不了解有烦恼，替他摸顶啊， 他会觉得很安慰，好像小孩子啊，你跟小孩子给他摸摸顶啊，他很安慰，他心里就觉得啊，有人笑啊，家伙啊，哦，他会有这么一个感觉啊，来替他摸摸顶。第二，摸顶就是受记，摸顶就是受记啊，佛替我们摸顶就是替我们受记啊，受记做什么？将来成佛。啊，佛时时都替他摸他的头，就是摩顶受记啊。那么这就显示这个人呢，啊，他对于究竟抉择时时刻刻都在他的左右啊，没有离开。佛摸其头啊，用手摸其头，摩顶就显示他跟佛不曾离开，经常啊，佛就在他的左右，就在他的身边啊，显示他不离抉择。时时不离觉悟，就是佛来摩顶，那么也显示他将来必定成佛，所以为之受记。我们修学佛法，尤其已经听过《法华经》，懂得《法华经》的妙理啊，假如你烦恼起来了，你就想到哦，佛替我摩顶，我有佛的安慰啊，我这个烦恼不应该有啊，马上就消除了。佛替我摩顶，还有烦恼吗？不会有烦恼。啊，那么一想到佛来摩顶，将来上界还有成佛呢，啊，这些烦恼魔都要降服他的啊，没有事啊，你可以生安定的心啊，好好修学佛法，这是对治烦恼的一种方法啊。所以你时时想到佛都来替我们摩顶受记，这是第二，越忍贪。第三，越触贪。就是有法华经的地方，有修法华经的地方的人啊，有这个人在那边，有法在那边，这个处地方也是非常的尊贵啊。药王，在在处处，若说若读若诵若书若经卷所著出，皆应起七宝塔，即令高广严师不去福安设立。佛对药王菩萨说，现在有赞叹这个有法有人之处啊，这个地方。那如果世间在在处处，无论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在哪一个地方，所以叫做在在处处，有人讲说法华经若说，有人读法华经若读，有人能诵法华经若诵，有人在书写法华经若书，甚至如果法华经这个经卷所著之处有供养法华经的地方，有一部法华经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都应当建塔来供养，七宝塔。七宝，七只是表法了，表法就是七圣才、七菩提分，使人得其觉知，所以就是七宝塔。金银琉璃等算满七种就是了啊。那么显示这个塔的宝贵很尊贵了，所以用宝所做的，不是用瓦砾啊，不是用钢筋水泥做的，是七宝去建成的，或者是用七宝去这个装饰的，显示这个塔的尊贵。塔，印度话详细叫塔波，塔波啊，简称叫做塔，新意叫做苏都波，苏都波啊，翻成中国话叫做灵庙。就是里面供养佛的设立的地方，那么佛降生的地方建塔供养，佛成道的地方菩提树下建塔供养，佛初转法轮的波罗奈国鹿音院建塔供养，佛最后入涅盘的济世那城萨罗双寿下那个地方建塔供养叫做生出塔、成道塔、转法轮塔、入涅盘塔，这四个地方建塔。那么现在有法华经的地方等于是有塔那么这个塔如果你要建的话，要很高很广很大很庄严很殊胜，很殊胜，装饰的非常的庄严那么这个塔不必另外供养设立，不必再供养佛的设立因为这个法华经就是佛的全身设立了，就是法身设立。舍利印度法翻成中国话是灵骨，就是这个成为入灭以后火化成就的那个，如果是圆形的就是舍利珠那么这就显示 他本来是供养佛舍利的，现在由于这部经就等于是由佛的法身舍利在里面了。所以下面解释说，所以者何？所以不必再供养舍利，供养舍利的原因何在呢？此中已有如来全身。这个塔里面有一部法华经啊，就是佛的全身舍利。佛的舍利有两种，一种是脆身舍利，像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啊，佛化得到八福四斗的舍利，给众生建塔供养修福。有一种是全身舍利，像多宝佛、多宝如来后边的建宝塔品啊，多宝如来他入灭了，没有火化，他的原来的全身呢供在宝塔之中，这个叫做全身舍利啊。那么现在这个塔里面供养法华经，就是等于佛的法身舍利全部在里面，所以此中已有如来的全身。法华经就是佛的法身，所以叫做如来的全身。既然这个塔里面有法华经，就是佛的全身一样啊。此塔应以一切花香璎珞珍盖床幡祭月歌颂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啊。既然这个塔里面有佛的法身舍利全部在里面，那么应当要用一切香花毫香璎珞宝珠珍盖，珍就是布幔之类，盖是宝盖，床幡这个常说应当知道，还有隐约歌颂啊，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这个法华经啊。那么下面说明这个建塔的功德，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